哈利路亚，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哈利路亚，大家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
愿神祝福大家。
愿神祝福大家。
下午跟大家谈分享的，
按照同大家分享嘅系，
就是讲求告主的名受洗，
就系求告主嘅名受洗。
那圣经里面，
喺圣经入边
教导我们人怎么样得救，与主有生命关系。
教导我哋点样得救，与主有生命，
就是要透过赦罪的洗礼，
就要透过赦罪嘅洗礼，
照圣经的说法，
照住圣经嘅讲法，
才能够洗去我们的罪，
先可以洗去我哋嘅罪，
才能够得到真正的生命，
先可以得到真正嘅生命。
不用这个方法，
唔用呢一个方法，
你要能够进入神的国度难。
要进入神的国度，
要能够结合主的生命也难，
要结合主的生命也难。
圣经对这方面的问题，
圣经对这方面的问题
探讨得非常清楚，
讲得非常的清楚。
今天下午我们也从圣经里面跟大家谈，
所以今天晏昼我们从圣经里面跟大家谈。
我们一起来看使徒行传22章，
我们请看使徒行传第22章，
使徒行传的二十二章，
使徒行传第22章
22章16节，
22章16节，使徒行传第22章16节，第16节，现在你为什么担言呢？起来，求告他的名受洗，洗去你的罪。
在使徒行传里面，
在使徒行传里面，
保罗做了两次他怎么样信主的经过。
保罗讲了两次他信主的经过，
一次在第9章，
一次是第9章，
一次记载在22章，
另外一次记载在第22章。
16节这里谈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16节讲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这里这样说，
这里这样说，
问保罗为什么担言，
问保罗为什么要担言，
到底什么事情的延迟，
是什么事情的
延迟呢？所以叫保罗要起来求告主的名来受洗，
要叫保罗起来求告主的名受洗，
来洗去你的罪，
洗去你的罪。
所以这是保罗他讲述有关他在信主赦罪的一个见证，
这个是保罗讲述他信主赦罪的见证。
那我们想想看，
我们想想，
有时候我们来教会查考道理，
有时候我哋嚟教会查考道理，
你也听了一段时间，
你都听咗一段时间，
有的祷告也得到了圣灵，
有啲人祷告已经得到圣灵，
为什么单言迟迟未受洗？
点解单言迟迟嘅唔受洗？
你要去想一想，
你要去谂下，
我到底顾忌的是什么？
究竟我顾忌嘅系乜嘢？
我什么地方没有准备好？
我乜嘢地方冇准备好？
那在这里啊，
喺呢一度，
这个神就问保罗，你为什么单言呢？
神就问保罗，你乜嘢事单言？
如果我们认识保罗的时候，
如果我哋认识保罗嘅时候，
我们发现他有主要两个包袱啊。
我知道佢有两个主要嘅包袱。
第一个包袱。
第一个包袱。
为什么单言呢？
点解要单言呢？
我们来看加拉太书第一章。
我请睇加拉太书第一章。
加拉太书的第一章。
加拉太书第一章。
第一章的14节。
第一章第14节。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十四节，第一章第十四节，第十四节，我又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
在这里我们看到，
喺呢度我哋见到，
他在犹太人的教会中啊，
喺犹太人嘅教会入边，
他的背景，
佢嘅背景，
他的能力，
佢嘅能力
相当的优秀，
相当嘅优秀。
他在当时最有名的老师加玛列门下。
他当时最有名的老师加玛列的，
所以他有相当的学识，
他有相当的学识，
而且他的背景相当的特别，
他的背景也都非常的特别。
在犹太宗教传统里面，
在犹太的宗教传统里面，
他们家里非常热心，
他们家非常的热心，
非常的有这样的一种遗传，
有这样的遗传。
所以就他未信主以前的背景啊，相当优厚，
所以他在未信主之前的背景非常的优厚。
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
我们从未信主之前，
你想想看，
你想想
我们的家世怎么样，
我们的家世是怎样，
我们自己个人的背景怎么样，
我们自己的背景又是怎
样。有的就是因为有背负了太好的这个家庭背景啊，
有些人就是背负了太好的家庭背景，
他很难决定，
他很难决定，
有体验，
有体验，
但没有那个心智，
但没有那个心智，
没有办法真的走到主面前来，
没办法真的走到去主的面
前，没有办法下定决心要成为神的儿女，
没办法下定决心要成为主
的儿女。那你这些单言的事情，
你呢啲担言嘅事情，
就是阻碍了你跟神永恒生命的这种事情，
就系阻碍到你同神永恒生命嘅事情。
其实到主的面前，
其实嚟到主嘅
面前，并不在乎你过去是什么样的人，
并唔在乎你以前系点样嘅，
不管是罪人，
无论你系
穷人、
穷人、
有钱人、
有钱人、
好人、
好人，
你就是要经过这个赦罪的洗礼，跟主建立生命的关系，
你就要靠主赦罪的洗礼同主建立生命，
你才能够得救啊！
你先至可以得救。
所以保罗信主以后，
所以保罗
在加拉太书就讲，
在加拉太书，
我过去的家世，
我过去的家世，
我犹太宗教的传就遗传，
我犹太宗教的遗
传，各方面在我的同年龄中间，他是最优秀的，
各方面在他同龄入边都是最优秀的。
他不是随便乱讲的，
他并不是随便的话，
所以。他能够做这样的改变，后来接受洗礼，
所以他可以做这样的改变，后来
这是他一个第一个包袱，
这个是他第一个包袱。
第二个包袱，
第二个包袱，
我们来看腓立比书第三章。
我们请看腓立比书第三章，
腓立比书的第三章，
腓立比书第三章，
请看五节到六节。
我们请看五节到六节，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五到第六节，第五节，三章五节，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义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来说我是无可指责的。
在这里我们看到，
在这里我们看到
保罗当时当年，他认为我们这个犹太教是最正宗的。
保罗当时当年因为他觉得犹太教是最正宗的，
他说受割礼他也受啊，
他说受过礼他都受了。
你要说希伯来人他的家族更是啊，
你说希伯来人他的家族更加是，
所以当时对一个宗教的虔诚的分子会有三个说法，
所以当时候对虔诚的宗教分子有三个讲法。
第一个说法，
第一个讲法，
就摩西律法来讲，
就摩西的律法来讲，
他是属法利赛人，
他是法利赛派，
是那样用心守，
是这样用
心。那第二个说法，
第二个讲法，
就这种信仰的热诚来讲，
就信仰的热诚来讲，
对，他逼迫那些追随耶稣基督的人呢，
他逼迫那些追随耶稣的人，
表示犹太宗教是最正宗的，
表示犹太宗教是最正宗的，
对，所以能够出来来抵挡这些追随耶稣基督的人呢，
所以可以出来抵挡这些信耶稣的人，
认为那些都是异端的，
认为那些都是异端，
所以他就热心他这样做啊。
所以就以心来讲，
那就律法上的意义来说啊，
就律法上的意义来讲，
也就是说在守道理的信仰方面，
就在守道理的信仰上面，
他是无可指责的，
他是无可指责的，
就是他人的行为他是觉得很正直啊，
就人的行为他觉得是很正直的。
当时的犹太人的宗教里面对虔诚人有这三种说法，
当时的犹太人对信仰虔诚的人有这三种
说法。那保罗在这三个方面他真的很用心啊，
保罗在这三方面他都很用心，
这个是他还没有受洗的时候，
这个是在他还没受洗的时候。
所以有的人会认为啊，
所以有些人会认为，
哎呀，我在别的教会我热心啊，
我在其他教会都好热心，
不用受洗啦，
我不需要受洗，
我自己家里有拜拜啊，
我家里面也
不用受洗啦，
我不需要受洗，
我心中有神就好，
我心里面有神就
好。这是你的说法，
但这个是你的说法，
也是你的这些祖先的说法，
也都是你这些祖先的说法。
你想要得救，
你想要得救，
罪得赦免，
罪得到
赦免，你想要跟永恒的主有生命关系，
你想跟永恒的主有生
命关系，你一定要照圣经的说法去接受洗礼的，
你一定要照圣经的讲法接受洗礼。
保罗也守犹太人的虔诚人的三种方式啊，
保罗也都守了犹太人三种虔诚的方法，
而且他不但这样，
而且他不单止是这样，
他还做了这个一代宗师，
他还做了一代的宗师，
他收了很多门徒哦，
他收了很多的门徒，
这个在使徒行传九章里面有谈到，
这个在使徒行传第九章，
因为他在一个最有名的老师底下当学生啊，
因为他在最有名的老师下面
结束了，他又有那个权柄可以掌控宗教的事情啊，
结束了之后他有权柄掌控宗教的事情，
所以使徒行传记载他这一方面的社会上的地位啊，
所以使徒行传讲到他这一方面社会上面的地位。
我们来看一下使徒行传第九章，
我请看使徒行传第九章，
使徒行传第九章，
使徒行传第九章，
第九章的一节到二节，
第九章第一到第二节，使徒行传第九章第一到第二节。第一节，素来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去见大祭司，求文书给大马士革的各会堂 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
这个就好像现在的检调单位一样。
这个就好像现在的检控单位一样。
你犯法了。
你因为犯法了。
这个检警人员呢，就要先去拿搜索令。
检警的人员就要拿搜查令。
进到你的家，他可以查任何线索，而且把你抓起来。
去到你屋企可以攞你任何嘅线索，或者将你捉咗。
你看看保罗的社会地位权柄大不大？
你睇下保罗嘅社会地位系咪好大咧？
佢他也是有拿到这个状纸，然后就可以去把人抓到监牢里面关起来咧。
佢都系攞到状纸可以将人捉去监牢。
我们再来看八章三节。
我再睇八章第三节，使徒传
八章的二节，
使徒传八章第二节。
这里有把虔诚的人把尸体还埋葬起来了。
这里有虔诚的人将尸体还埋葬起来。
哎，这是追随耶稣基督的人咯。
就是追随主耶稣
基督的人。看到尸体还被逼迫了。
他们见到尸体还被逼迫了。
为他哭泣。
为他哭泣。
但是这个时候的保罗。
但这个时候
他是犹太宗教的狂热分子。
他是犹太宗教的狂热分子。
第三节。
第三节。
他却残害教会。
他是残害教会。进
个人的家。
进去个人
拉着男女下在监牢里面，
拉住男女进入监牢。
他不是随便逼迫的，
他不是随便的逼迫，
他是有政府赋予他的一个权利哦。
他是有政府赋予他的权利。
像现在有那种搜索令啊，他进到抓过来，抓到关到监牢里面呢。
就似而家嘅搜查令，去捉你去到监牢入边。
嘿，他不但这样，
唔单止系咁，
他还收了很多门生啊，徒弟啊，
收咗好多嘅门生徒弟。
教他们呢。
教他们，
所以他真的一代宗师啊！
他真系一代嘅宗师。
你看，在当时来讲，这种人要信主是很难的。
喺当时嚟讲，呢种人要信主好难。
在社会有地位，
喺社会上
有相当大的权柄，
有相当大嘅权力，
然后在宗教上面有很大的影响力，
喺宗教上面有好大嘅影响力。
哦，所以他这个以前的背景，跟他宗教的热忱的信仰，这个是他两大的。这个包袱呢，
他以前的背景和他对以前的宗教热诚是他两大的包袱。
所以他单言接受洗礼，
所以他单言接受洗礼，
所以神显现对他说，
所以神显现跟他说，
你为什么单言呢？
为什么你要单言？
起来，
起来，
求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受洗，
求告主耶稣基督的名受
洗，
洗
去你的罪，
洗去你的罪。
这个是保罗亲自听到神对他这样说，然后叫他要接受赦罪的洗礼的。
这个是保罗亲自听到主耶稣跟他这样说，要去接受洗礼的。
不论你过去的背景怎么样，
无论你过去的背景是
怎样，不论你是对宗教有多么样的狂热，
无论你对宗教有多么狂
热，如果你不是照圣经主耶稣说的赦罪的洗礼方式，
但如果你不是按照圣经主耶稣说的洗礼方式，
你的罪就没有办法赦去，
你的罪就没办法得到赦免，
你还是没有资格在神的国度里面有份，
你还是没有资格在神的国度里面有份。
保罗亲自做见证，
所以保罗他亲自做见证，
要求告主耶稣基督的名来受洗，
要求告主耶稣的名受洗，
才能够洗去罪污，
才可以洗去罪污，
成为洁白，
成为
新造的人，
成为一个
成为神的儿女，
成为神的，
将来有得救的盼望，
将来有得救的盼望。
所以从这个问题出发，
所以从这个问题出发，
我们以下要来谈几个方向。
我们以下要讲几个方向。
第一个，
第一个
要来谈一谈，
要来讲下
这个受洗洗去罪污，
受洗洗去罪污，
照圣经的主耶稣的方法，
照住主耶稣圣经的方法，
那个表明了一件事。
表明了一件事，
就是神的拣选，
是神的拣选，
不是人的拣选咯，
并不是人的拣选。
我们来看这个《使徒行传》的第九章，
我请睇《使徒行传》第九章，
《使徒行传》第九章，
《使徒行传》第九章，
第九章的三节到五节，
《使徒行传》第九章第三到第五节，第九章第三到第五节，第三节，扫罗行路，将到大马士革。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仆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第五节，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起来，进城去。
在这里，当他要执行破坏追随耶稣基督的信徒的时候，
在这里当他要进行破坏信耶稣基督的人，
他也拿到了那个要执行这任务的一个命令，
他都拿了那个要执行命令的命令。
第三节，
第三节，
扫罗要往大马色的路上，
但保扫罗要去大马色的路上，
忽然从天上有光照耀，
突然之间从天上面有光照耀。
对扫罗来讲，
对扫罗
这是一个很大的震撼，
这个一个很大的震撼，
过去在犹太宗教里面没有的事，
过去在犹太宗教，
结果神显现，
结果神
要来拣选他，
要来拣选
这样的一个恶人，
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罪人，
这样的一个罪人，
神亲自向他显现，
神亲自向他显现，
他的反应是什么？
他的反应是什么？
我们来看一看，
我们来看，
可以看出神对他的拣选的重要，
可以看出神对他拣选的重要。
第一个反应，
第一个反应，
他扑倒在地，
他扑倒在地，
神的荣光照下来。
神的荣光，
他没有办法面对，
他没办法面对，
才知道自己是那么软弱，
他先知道自己
他原本相当有权柄，
他原本非常有
权柄，要怎么样把人关到监牢是很简单的，
要怎样将人关在监牢里面非常简单，
不要让人关也是在他的这个 权力范围内，
不用被人关也都是他的权力范围内，
但是他在这里他第一个反应，
但在这里他第一个反应，
他扑倒在地，
他扑倒在地，
不要小看这个扑倒在地的情形，
不要看小这个扑倒在地的情
况。当神对显现对亚伯拉罕说，
当神显现对亚伯拉罕说，
你要做完全人，
你要做完全人，
我就会把很多的福气应许临到你跟你的后裔，
我就会将很多的福气应许临到你和你的后裔，
让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这么多，
令你的后裔好像天上的星，
像地上的沙子这么多，
好像地上的沙一样那么多。
你要成为多国之父，
你要成为多国之父，
我要应许给你土地，
我要应许给你土地，
在你的后裔中有君王出现，
在你的后裔里面有君王
出现，这个应许关乎神的百姓千千万代，
这个应许是关乎神的百姓千千万代，
只要是属神的儿女，
只要是属神的儿女，
罪得赦免，
罪得到赦免，
他就有这个在这样的应许里面享受，
他就有办法在这个应许里面享受，
除非你不愿意，
除非你
不接受这种赦罪的洗礼的重要，
你不接受赦罪洗礼的重要，
你就不配享有这样的福气，
你就不配享有这样的福气。
当时亚伯拉罕的反应是什么？
当时亚伯拉罕的反应是怎样？
神在对我讲话，
神对我
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在对我显现，
创造宇宙万物的神，
他觉得自己是一个无用的仆人，
他认为自己一个无用的仆
人，带着人的软弱，
带着人的
带着人的罪身，
对住人的
罪身。第一个动作是什么？
他第一个动作是什么呢？
伏在地上，
伏在地下，
这个很重要，
这个很重要。
保罗他第一个动作也伏在地上，
保罗第一个动作
这是一种谦卑，这是一种顺服，
是一种的顺服。
我们为什么那么多人的问题？
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么多？
我们常常很多事心里不服啊，
我哋入边有好多时候心入边
不谦卑啊，
唔谦卑，
觉得随便做就好，
觉得随便
做就好，不照规矩组织秩序来做，
唔照规矩组织
嚟做。没所谓的规矩组织秩序，在宗教来讲，
规矩组织秩序喺宗教
就是讲做圣经的原则啦，
就系讲住圣经嘅
教会的组织伦理啦，
教会嘅组织伦理
都有秩序的，
都系有秩序，
都有神的吩咐的，
都有神嘅吩咐嘅。
要去顺服啊，
要去顺服，
要服在神的掌权之下，
要服在神的掌权之下，
服在神的圣灵之下，
服在神的圣灵
之下，服在神的圣经的道理里面，
服在神的圣经道理
里面，那样的谦卑俯伏在地上面对神的，
那样的谦卑俯伏在神的地面上面前。
今天神的教会，
今日神的
教会，并不是任何一个个人的原因才有这个神的教会，
不是人的原因才有神的教会，
是神的旨意在运行的，
是神的旨意在运
行。我们只不过在当中参与罢了，
我们只不过在当中
有机会看到学习，
有机会看到学习。
你没有看到是因为你不亲近神，
你没机会看到是因为你
不投入进来，
你不投入进来，
所以你就没有这个福气看到，
所以你就没有这个福气看到。
我们看到保罗，
我们看到
保罗以他那种个性，
以他那种社会
的地位，以他那种社会的地位，
以他那种社会的地
位，以他手中的权柄，
以他社会的权柄，
他会像人这样屈屈服在地上吗？
他会好像人屈屈的屈服在地上？
绝对不会，
绝对是不会的。
当神的光照着他的时候，
当神的光照着他的时候，
他三天看不见东西，
他三日见不到东
西。你想想看，
你想想
人多么的无用啊，
人几
浩浩荡荡要去抓信耶稣基督的人，
浩浩荡荡的要捉信耶稣
基督的人，神的光一照，
神的光一照，
整个眼睛就看不见了，
整个眼睛就看不见了。
神一显现，
神一显现，
他什么就看不见，
他什么都见不到了。
人算什么？
人算什么呢？
我们很多时候真的是这样，人算什么？
我们很多时候都是这样。
你今天有的成就，
你今日
如果不是主愿意，
如果唔系
让你健康，
令你健康
能够继续读完书，
可以完成，
能够继续上班做到好的位置，
可以继续翻工作好
的位置，或者你可以做任何事情，
或者你可以做任何事情，
你会有今天的成就吗？
你会有今日嘅成就吗？
在我们的朋友当中，
在我们的朋友
当中，我们也看到非常有能力的人，
我们都见到很有能力的人，
每个月薪水赚得很高，
每个月薪水都很高，
突然有一天他脑的血管崩掉了，
突然之间有一天他脑血管爆了，
就变成植物人在病床上，
就成为一个植物人在
病床上，他过去的努力全部没有了，
他过去的努力全部
都没了，他过去拥有的都没有了，
他过去所拥有的，
我们能改变这个事实吗？
我们能够改变这个事实吗？
我们有更多的同情，
我哋有更加多嘅同情，
有更多的怜悯，
有更加多
的怜悯，但是没有办法改变事实，
但佢系冇办法改变。
只有神愿意的时候才能改变，
只有神愿意嘅时候才可以改变。所以谂下，
保罗也是这样啊，
保罗亦都系咁样，
非常有能力啊，
佢非常有能力，
被国家认定啊，
被国家认定，
政府差派他做事啊，
政府差派
又成为宗教信仰的一代宗师啊，
又成为宗教嘅一代
宗师，神的光一照，
神嘅光一
照，马上瞎眼啦，
佢马上嘅
看不见东西，
睇唔见嘢啦。
人算什么？
人算系乜嘢咧？
神借这个机会，
神藉住呢个机会，
要提醒他，
要提醒佢。
人不管怎么做，
人不管系点样做，
这个世界有一位主宰，就是耶稣基督。
呢个世界有一位主宰就系耶稣
基督。他第二个反应是什么？
佢第二个反应系乜嘢咧？
我们来看那个第五节。
我请睇第五节
《使徒行传》九章第五节，
《使徒行传》第九章，
他马上就问，
佢即刻就问：
主啊，你是谁啊？
主啊，你系边个？
他过去在犹太宗教里面，他也称呼主啊。
佢过去喺犹太宗教边都、啊，
但是他那时候认识的主跟现在讲的主不同的。
但佢以前认识嘅主同而家嘅主，
那时候的主，他认定的就是他喜欢、他习惯的。
他那时认识的主宰，他喜欢他喜欢，
而不是真正这个主宰世界的这位神耶稣基督，
而不是这个主宰世界的耶稣基督。
这个时候他真的怕了，
他这个时候他真的
伏在地上，
他伏在地上
不敢仰脸去问了、啊、你主啊你是谁啊，
他不够胆仰脸的问你
主啊，这一次的呼声啊，
所以这一次的呼声
是表明了，哇，还有这么奇妙的事情啊，
就表明了哇，
还有这么大的主啊，
这么大的主，
跟他过去传统宗教留下来认识的主是不同的，
同他以前中民间同他以前的宗教信仰所认识的主不同，
不是真正的那位耶稣基督，
不是真正的那位耶稣基督。
主啊你是谁？
主啊你是哪位？
今天我们也常常在问，
今天我们都经常在问，
主啊我这样做对吗？
主啊我这样做对不对？
我这样做你喜欢吗？
我这样做你喜不喜欢？
主啊你的旨意在哪里？
主啊你的旨意在哪里？
主啊求你帮助我。
主啊求你帮助我。
这个时候我们所认识的主是耶稣基督的，
在这个时候我们认识的主是耶稣基督。
结果他这两个反应，
结果他这两个反应，
这位死而复活升天的耶稣基督，
那位死而复活升天
也对他做了这样的启示，
也对他做了这样的启示。
我们看第五节的下半段，
我请看第五节的下半段。
主耶稣说，
主耶稣说，
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
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
这句话我们要去想一想，
这句话我们要去想一下，
没那么简单，
没那么简单。
为什么这样讲？
为什么这样说呢？
在旧约的时代，
在旧约的时代，
他们不知道神的名是什么，
他们不知道神的名是什么。
其实在原文里面，
其实在原文里面，
以色列人他们非常尊重神，
以色列人非常尊重神，
他不敢直接称呼神的名，
他们不够胆直接
称呼神的名。当摩西问，如果我跟百姓说你是谁的时候怎么讲，
我跟百姓说你是谁的时候你应该怎么讲呢？
结果原文怎么写？
结果原文怎么讲呢？
那个翻译出来就是我是自由的拥有的，
那个翻译出来就是我是自由拥有的。
有的人为了旧约的这个神的名啊，做了很多的探讨。
有啲人为咗旧约神嘅名，做咗好多嘅探讨。
其实希伯来原文直接就称他为主或神。
其实希伯来文或者原文就系话，
当时写旧约就用希伯来文咯。
当时写希旧约
就翻译到各种语言的时候，到中文就写耶和华啦。
系翻译到各种嘅语言，到中文写耶和华。
所以在旧约里面，
所以喺旧约入边。
没有很直接的启示神的名，
没有直接启示神的名。
原文希伯来文直接称呼神，称神为主或神。
原文希伯来文称呼神为神
为主。这是我们所了解的，在旧约圣经里面，
这个我们在旧约圣经里面
一直到什么时候才把耶稣的名给启示呢？
一直到什么时候才将主的名启示呢？
到了马太福音第一章二十一节，
去到马太福音第一章二十一节，
当神借着圣灵怀胎在童女玛利亚身上，
当神藉着圣灵在玛利亚童女身上怀胎，
就差派使者，
就差派使者
就说，
就话了，
你要给他起名叫做耶稣，
你要将他起名叫耶稣，
这是很直接的答案呢，
这个很直接的答案。
所以我们在宗教教育里面，
所以我们在宗教教育里面
就这样教导，
就这样教导，
而且我们也是知道这样说，
我们都是知道
神的名是什么，
神的名是什么，
耶稣，
就是主耶稣，
那个意思就是要把人他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了，
意思就是要将人从罪恶变成，
他的一生就是在做好这个使命工作，
他一生就做好这个使命，
能够成全在十架救恩上面，
能够成就在十架救恩上，
所以奉他的名去洗礼罪得赦免，
所以奉他的名去洗礼罪，
并没有教授奉旧约其他的说法来洗去人的罪，没
有讲到奉旧的其他的说法去洗去人的罪，
耶稣基督死而复活显现，在福音书里面，
在福音书里面
那里这样说，
那边这样讲，
奉他的奉耶稣的名受洗罪得赦免，
奉耶稣的名受洗罪得到赦免，
这是一个很清楚让我们了解，
这个是很清楚令我们明白的，
耶稣直接向保罗启示，
耶稣直接向
保罗启示，把旧约隐藏的主的名啊，
将旧约启示主的名
亲自向他启示，
亲自向他显示，
当保罗说，
当保罗说，
主啊你是谁，
主啊你是谁，
死而复活升天的耶稣基督，
死而复活升天的耶稣基督，就对着他说，
我就是耶稣，
我就是耶稣，
是他的名字啊，
是他的名，
把旧约隐藏的在这个时候亲自向保罗显现，我就是耶稣啊，
将旧约所隐藏的在这个时候亲自向保罗说，
也就是旧约所讲的主和神，
就是旧约所讲的主和神，
新约印证了旧约所期待的这位主，
新约印证了旧约所讲的，
所以我们非常清楚的看到，
所以我们很清楚的看到，
保罗真的是被神给亲自拣选了，
保罗是被神亲自拣选，
也主耶稣也亲自启示了他的名字，
主耶稣都亲自，
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
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
第二个方向，
第二个方向，
当神主耶稣对他这样说的时候，
当主耶稣这样跟他讲的时候，
他就指明道路，
他就指明道路，
我们来看这个使徒行传第九章，
我请看使徒行传第九章
第六节，
第六节，
起来进城去，
起来进城去，
要叫你做的事有人会告诉你，
要叫你做的事有人会告诉你，
当保罗说我应该怎么做的时候，
当保罗说我应该怎样做的时候，
耶稣亲自跟他这样说，
耶稣亲自跟
他，你起来，
你起身
进城去，
进入城里面，
他这个时候眼睛看不见，
我这个时候眼睛看不
到，如果不谦卑不顺服，
如果不谦卑顺服，
你会去吗，
你会不会去呢，
要进去大马色城啊，
要进入去大马色
城，到那边会有人教你怎么做，
进去有人会告诉你怎么做，
神后来也安排一个教会的领袖叫亚拿尼亚，
因为后来神都安排一个教会领袖亚拿尼亚，
叫他去见这个保罗，
叫他去见这个保罗，
哎，以下要做的事就是你起来进去你就会碰到了，
以下的事就是你要起来进入去，你就会碰到了，
这也是考验眼睛看不见的保罗能不能顺服，
这个都是考验眼睛看不到的保罗能不能够顺服，
我们看那个十节，
我请看第十节，
这里大马士有一个主的门徒，
大马色一个主的门徒，
他名叫亚拿尼亚，
叫亚拿尼亚，
他怎么知道要来找保罗呢，
他为什么会知道要来找保罗呢，
主耶稣让他看异象，
主耶稣令他看到异象，
他就说主啊我在这里啊，
他就说主啊我在
这里，十一节主对他说，
十一节主
起来，
起来
你往一个这个大马色的街上去，
你去大马色的路上面
有一个人啊，他是大树人啊，从大树来的，
一个从大树来的大树人，
他叫扫罗，
他叫扫罗，
他正在祷告，
他正在祈祷，
所以当扫罗在祷告的时候啊，这个亚拿尼亚就进他的房子了，
所以当扫罗祷告的时候，亚拿尼亚就入他家屋了，
哎，为什么，
为什么
这个主耶稣要亚拿尼亚去呢，
为什么主耶稣要亚拿尼亚去呢，
那个亚拿尼亚知道这个扫罗是破坏耶稣的信徒，哎，
阿拿尼亚知道扫罗是破坏耶稣的信徒。
十三节这里讲啊，
十三节这里说，
主啊，我听见很多人说这个人在耶路撒冷破坏你的圣徒。
主啊，我听过很多人说这个人在耶路撒冷破坏你的圣徒。
他又从宗教的祭司长拿到权柄，然后捆绑一切求告你的名的人。
从祭司长那里拿到权柄要捆绑信你的人。
十五节，
第十五节，
这里就是主耶稣的用意了。
这个就是主耶稣的用意。
他对亚拿尼亚说，
他对亚拿尼亚
说，你只管去，
你只管去，
这个你说很恶的人啊，我要拣选他做主的器皿。
这个你说很恶的人，我要拣选他做
主的器皿。我在外邦人诸王面前，以色列人面前呢、啊，
他在外邦人和以色列人面前来
宣扬主的名呢、啊，
宣扬主的名。
所以我们看到，
所以我们看到
在这里指明了这个保罗应当走的道路，
这里指明保罗应该行的道路，
要亚拿尼亚去给他按手，
要亚拿尼亚向他
按手，读圣灵，读圣灵啊，
得到圣灵。
又要带他去接受赦罪的洗礼，
要带他接受赦罪的洗礼。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十七节，
我们可以看第十七节。
亚拿尼亚进了那个家，
亚拿尼亚
看到保罗在祷告，
见到保罗
按手在他身上，
按手在他身上，
结果他就圣灵充满得着了，
结果就得到圣灵充满。
十八节，
第十八节，
最后一句话是他后来就起，他看见了，然后后来就起来接受了洗礼，
后来他看见了就起来接受洗礼。
这是保罗信主的一个经过，
这个是保罗去信主的经过。
主耶稣拣选他，
是主耶稣拣选，
然后也指明他应该走的道路，
也都指明他应该行的道路。
其实拣选保罗要做福音工人了，
简明保罗要做福音的工作，
这个是主耶稣交代他门徒最重要的工作，
是主耶稣交代他门徒最重要的工作。
马可福音十六章十五节，
马可福音十六章十五节，
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九节，
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九节，
这里都谈到，
这里都讲到
要传福音给万民，
要传福音给万民，
然后要来奉耶稣基督的名来受洗，
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
我们来看这个马太福音的二十八章，
我请看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
马太福音二十八章，
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
十九节，
第十九节，
二十八章十九节，
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第十九节，
这里特别这样讲，
要特别这样讲，
这个时候主耶稣死而复活显现，
在这个时候主耶稣死而复活，
交代他的门徒几件重要的事，
交代他的门徒几件重要的事情，
所以要奉他的名来为人受洗，
我要奉他的名为人受洗。
那这个时候为什么还没有成就呢？
在这个时候为什么还没成就呢？
因为他还没有升天得到这个应许，
因为他还没升天得到这个应许，
然后他又这样交代，
然后他又这样交代门徒说，
只等到圣灵来了你们就都知道了，
只得到圣灵来你就什么都知道了。
所以这里有谈到神的时候，
所以这里有讲到神的时候，
主耶稣还没有升天，
耶稣从未升天，
那圣灵还没有降下，
圣灵仲未降到嚟。
后来主耶稣显现四十天以后，
后来耶稣显现
交代完事情，
交代完事情，
升天后第十天就是五旬节了，
升天后第十日就五旬节。
那个时候主耶稣得到了这些完成就了完全的应许，
耶稣完成了完全的应许，
其中应许的圣灵就降下来，
其中所应许的圣灵就
降下来，所以门徒就照着他的吩咐，
所以门徒就照着他的吩咐，
然后就得到力量传福音，
就得到力量传福音。
在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节有讲啊，
在使徒行传二章三
十八节，众人听，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得永生得救啊？
众人听了之后话，点样先可以得？
怎么样才能够罪得赦免呢？
先可以令他哋嘅
罪得赦免。彼得就讲，
保罗
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
要奉耶稣基督的名
受洗，是你们的罪得赦，
令到你哋嘅罪得
赦。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节讲得好清楚啊，
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节讲得好清楚。
奉耶稣的名来受洗，
奉耶稣的名受洗。
但是圣经从来没有看到是用隔空赦罪法来受洗的，
但圣经从来没有用隔空赦罪法来有赦罪的。
这样讲听懂吗？
明明白呢？
有的人在电视讲福音信息、啊、
有的人在电视里面讲福音的信息，
相信的人举手，
相信的人举手，
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如果你举手啦，
你举手的话，
你的罪得赦免啦，
你的罪得赦免啦，
啊，你罪被赦免啦，
你的罪
在电视里面这样讲，
在电视里面这样讲，
这个合乎主耶稣教的吗？
这个是不是合乎主耶稣教的？
主耶稣交代门徒啊，要奉耶稣的名受洗，全身入水奉主的名受洗罪才得赦免呢，
还要奉主耶稣的名受洗全身入水才可以罪得赦
免，而不是谁讲的隔空赦罪法，从电视看了，你看了以后哦，我举手你罪就赦免了吗？
唔係好似有啲人話電視入邊隔空射罪法，你舉手就得救啦。
或者一般講嘅點水禮啊，
或者一般所講嘅點水禮。
聖經你怎麼看都沒有點水禮。
聖經入邊你點睇都冇點水禮。
主的名就是耶穌。
主嘅名就係耶穌。
最有力的經文就是馬太福音的1章21節。
最有力嘅經文就係馬太福音1章21節。
如果我們詳細考察的時候，
如果你詳細考察嘅時候，
耶穌也是這樣禱告，也再次提這個事情啊。
原主耶稣再次祷告，亦都提一件事情。
他在最后的祷告，
佢喺最后嘅祷告。
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的17章。
我请睇约翰福音17章。
17章的第六节。
17章第6節。约翰福音17章第6節。17章第6節。第6節，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将你的名显明与他们，他们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
再看11節。
再看第11節。第11節，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
所以这里非常清楚地看到，
所以这里很清楚地见到，
对，主耶稣说，我已将你赐给我的名给显明给这些门徒了。
他说我已经将你显赐给我的名，
而且借着这个名，就是耶稣使门徒们合而为一，
也藉着这个名，就是耶稣令他们合而为一。
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第十章，
我们见到使徒行传第十章，
彼得在祷告，
彼得还有祷告，
看异象，
看异象，
这个虔诚的外邦人啊，哥尼流也在祷告看异象，
虔诚的外邦人哥尼流也都看到异象，
圣灵就差遣彼得，你赶快去那个哥尼流家，他正在祷告。
圣灵就差遣哥尼流话：你快啲去佢呢个异人屋企。
然后把耶稣的名见证给他们，
就将耶稣嘅名见证俾
他们听了以后，
佢听到之后
接受赦罪的洗礼，
亦都接受赦罪。
正在听的时候就得到圣灵诶，
正喺度听嘅时候就得到圣灵。
哎呀，这个大神迹，
呢个系大神迹。
正在讲道，他们就得到圣灵。
正喺度讲道嘅时候，佢得到圣灵。
这个非常奇妙，
系好奇妙，
真的是主的神迹，
系神嘅神迹，
显明在这个福音的工作上面，
系显明喺呢个福音嘅工作上面，
愿意投入。认真做的才会碰见这样的见证，
愿意投入认真做的才会得到这些见证。
马马虎虎啊，有也好没有也好，那就很难遇见。
马马虎虎有也好没有得的话，很难遇见。
你不用心，
因为你不用心。
我们清楚地看到，
我们清楚地看到，
都是奉主耶稣的名来受洗，
都是奉主耶稣的名来受洗。
那为什么有的教派会用奉父子圣灵的名来受洗呢？
为什么有些教派会奉父子圣灵的名来受洗呢？
他们也是根据马太福音的28章19節，
佢都系根据马太福音28章19節。
他们的解释，
即系佢哋解释，
为了强调这个三位一体的神观啊，
或者强调三位一体嘅神观，
就硬要这样分开奉父子圣灵的名来受洗。
所以硬要分开奉父子圣灵的名来受洗。
独一的真神怎么可以分作三等呢？
独一的真神怎么可以分为三等呢？
其实在主后第二世纪啊，
其实在主后的第二世纪，
使徒时代的教会慢慢没落变质，
使徒时代的教会慢慢的变质没落，
那个时候圣灵停降，
那个时候圣灵停
降。那有一些啊，当时的门徒的学生要主张独一神观，
那时有些门徒的学生说要主张神独一神观，
对，为了要强调，
或者要强调，
结果没有本着圣经去了解，因为圣灵不见了，
因为没本，因为圣经圣灵没了，
用自己的想法所弄出来的是一种学术研究，
按照自己的想法学术研究，
结果就把这个独一真神啊，
就将这个独一真神，
就把它分开，
就将它分开了，
耶稣在天上所叫父亲，
主耶稣在天上的时候，
耶稣在地上叫人的孩子人子，
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叫人子，
然后这个神从天上把圣灵给喷出来了，
后来神从天上将圣灵降下来了，
就把每一个阶段就给他一个位格了，
就将每一个阶段给一个位格，
他们认为最大的神是父亲，
所以他们觉得最大的
神，第二个神是耶稣，他是孩子，
第二个神是耶稣，
第三个神是圣灵，
第三个神是圣灵，
怎么独一真神把它变分开成这样呢？
应该独一个真神分了这三个呢？
在道成肉身显出来的耶稣，他就是天上的神呢、啊。
道成肉身显出来的真神就是
耶稣
第一个。
神是个灵，
神系个灵，
所以圣灵也是神的，
所以圣灵亦都系神。
所以这个都一体的，
所以呢个都系一体。
你不能把它分开，然后分等级的神呢、啊？
你不会将佢分开分等级嘅神。
但是当时他们就弄成这样了，
但当时他们就
而且在罗马大公会跟皇帝教皇跟皇帝开会制定，这个就是他们所谓的真理。
而且在罗马大公会皇帝和教皇他们决定了这个
真理。所以不认同三位一体的说法的教派人都是异端，
所以不认同三位一体的教派都是异端，
这个是错误的决定，
这个是错误的决定。
独一神观，
独一的神观，
神不分时间，上古时代旧约新约现在幕后，他还是那位神啊！
神不分时间，上古旧约新约，而家的将来，
他就是耶稣，
他就是耶稣，
他就是圣灵，
他就是圣灵。
耶稣讲啊，
耶稣话，
我就是真理道路生命，
我就是真理道路生命，
借着我才能够进神的国、
啊，借着我先可以去到神的国。
耶稣在约翰福音一章的五十一节、啊，
耶稣在约翰福音一章，
进天国就是在我的身上才能进去、啊、
要进天国就要经过我身上才能进
去，他就是那位神，
他就是那位的神。
哪里还有什么第二个神、第三个神？
哪里还有第二个位、第三个神呢？
所以，其实三位一体的观念呢，
就是三位一体的观念。
当耶稣还没降生的时候，
当耶稣从没降生，
根据这个教会历史的探讨，
根据教会历史的探讨，
在主前一千六百年，
在主前一千六百年，
印度教就已经产生了，
印度教就已经产生了，
后来才称作印度教。
后来先叫做印度教。
之前他们有另外的说法。
之前他们有另外的讲法。
从这些印度教的背景，
从这些印度教的
背景，佛教的背景，
佛教的背景，
埃及人的背景，
埃及人的背景，
其实他们早就有那个三一神观的观念。
其实他们一早就有三一神观的观念。
因为我没有带那些资料，
因为我没带那些资料。
我们在探讨都会有很多的世界的资料做根据的。
我们探讨的时候都有很多世界的资料。
他们的神有一个特色。
他们的神有一个特色。
比如说印度教来讲。
譬如说印度教来讲。
他们做的神啊，雕像也好，或者是画的也好。
他们的神雕像也好，画画也好。
那个时候就，那个神的脸有三个。
神的面有三个。
你从这右边看会看到一个脸，
你从右边睇一个面，
你从中间会看到一个脸，
从中间会睇一个面，
你从左边看会看到一个脸，
从左边睇有另外一个面。
他说一个脸是爸爸的，
佢话一个面爸爸，
一个脸是孩子的，
一个系儿子，
一个脸是，另外一个神的，
另一个面系另外一个神
的。一个神有三个脸，
一个神有三个
脸。这个就是三一神观的一个开始、啊。
这个就是三一神观嘅一个
开始。如果不谈基督教的话，
如果我哋唔讲基督教嘅话，
佛教里面有谈三身。
佛教边有讲
三
个身体，
我们这里以前有过去从佛教来信的应该知道啊。
我哋过去如果系佛教嘅，而家嚟
第一个叫法身，
一个叫法身
就是你的天体啦，
就系你嘅天体。
第二个叫应身，
第二个叫眼
身，就是你现在活着的身体，
就系你而家活着嘅身体。
报身是你将来投胎的那个身体啊。
哦，就系你将来投胎嘅身体。
报身，
报身，
这个名词要了解啊。我刚才是做解释而已。报答的报
哦，报身
这个不要解释啊，因为是他们这样讲的。
因为他们这样讲，
他们也讲那个三身，
他们都讲三
身，而三身也是代表一种三一神观的一种说法。
三身也都讲到三一神观的讲法。
如果你要去考察为什么当时使徒时代道理变，
你要考察为什么使徒时代
圣灵停降，
道理变了，圣灵降停降
了。有一个基督教早期文献的一本书啊，
基督教有个文献总
结，他提供了很多当时变质的一些历史记载。
他讲咗好多当时变质嘅历史记载。
他不分对错，
他唔分对错，
叫做十二使徒遗训，
叫十二使徒遗训。
在这一本书里面，
喺呢本书入边，
把当时教会变质、圣灵停降的以后的事情写得很清楚。
将圣灵停降、教会变质嘅事情写得好详细。
在第七章和十二章里面，
喺第七章同十二章入边，
这里有谈啦、
啊，呢度有讲，
凡是要在当时使徒时代要进到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啊，
喺使徒时代要成为耶稣基督嘅门徒。
有流动的水啊，他们就会进去接受洗礼啊。
有流动的水，他们就会
进去接受洗礼。就是讲大河了、
啊、就是大河。
没有水的时候，
没水的时候，
就用浇水的。
就浇水。
这里就记载了，洗礼已经变成两个方式了。
这里就已经记载，洗礼变成两个
方法。教会变质啊，
所以教会
变质。难怪圣灵会停降啊。
难怪圣灵。
这个很明显的看出啊。
这个很明显的。
在使徒时代结束以后。
在使徒时代结束之后。
教会的礼仪啊，就遭到妥协给改变了。
教会的礼仪就妥协改变了。
所以那个时候出现两种洗礼。
所以嗰个时候接受
两宗嘅洗礼，一个是坚持主耶稣的说法，使徒的交代。
一个坚持耶稣的讲法，使徒的教导，
到继续到大河里面接受全身入水的奉主名的赦罪的洗礼，
继续在大河边接受全身入水的
另外一种洗礼，
但另外一种的洗礼
产生的就是他们不想出去，就在房子里面浇水了，
所以他们不喜欢出街，所以就在屋企里面洒水了。
那边也记载，
那里都记载，
当他们洗的时候，
当他们洗的时候，
那时候也有两种的说法，
当时候有两种的讲法，
一个坚持圣经主的教训，
一个坚持圣经主的教训，
奉耶稣的名受洗洗你的罪，
奉耶稣的名受洗，
那主张浇水你的，
主张浇水你的。
他们的另外说法怎么说呢？
他们另外讲
法怎么讲呢？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洗，
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洗，
把神分作三个，
将神分开三个，
这种是不对的，
一种是不对的。
所以当神显现对保罗说，
对，当神显现对保罗
说，保罗起来，
起来，
要奉我的名受洗，
要奉我的名受洗。
他讲得好清楚，
他讲得好清楚，
是后来变质了，
是后来
变质了。很多基督教派就奉父子圣灵三个神的名来受洗啊，
所以很多基督教派就是奉父子圣灵三个名受洗。
这样的受洗是没有效用，
这种的受洗
也不到大河大海里面接受洗礼，
你都不去大河大海里
面接受洗礼。我们真是教会的洗礼有很重要的三个方法不能失落，
有很重要的三个方法不可以失落。
接受洗礼的人，
接受洗礼的人，
要在大河跟大水，
要在大河和大水，
然后在施洗的人，
施洗的人
一定要奉主耶稣的名受洗，洗去你的罪，
要奉主耶稣圣灵，
圣灵就运行在里面，
受洗
是奉主的名叫你拯救，
圣灵就会在里面，因为奉主的名受洗，
圣灵就运行在里面，
圣灵就会运行在里面。
所以这是神的圣灵的工作，
这个就是神圣
灵的工作，有血水圣灵的见证在里面，
血水圣灵的工作在里面，
然后面向下，
你知道面
向下，这个要跟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气断他面向下，这个是一个罪人谦卑的态度，
这个好像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面面向下，
然后奉主的名为他施洗，
奉主的名为他
全身入水，
全身入水，
所有的罪污就洗净了，
所有的罪污就洗净
了，你就跟主的生命有关系，
你就跟主的生命有关系了，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受洗的见证，
这个是很重要受洗的见证。
所以奉主耶稣的名受洗是有赦罪的功效，
所以奉主耶稣的圣名受洗是有赦罪的功效。
我们这个世界，
我们这个世界，
基督教的历史，
基督教的历史
已经发展到第三波，应该第四波的灵恩运动了，
已经去到第三至第四波的灵恩运动。
当我们在读西洋的基督教历史的时候，
当我们读西洋基督教历史的时候，
从主后第二世纪，
从主后的第二世纪
一直到我们现在这个世纪，
一直到我们现在这
个
世纪，
整个演变很多，
它的演变都
很大，整个学说很多，
很多的学说。
但是不管怎么讲，
但无论点样讲，
回过来到圣经里面，
应该回归去圣经。
圣经是神讲的话，
因为圣经是神所讲的
说话。人讲的话不代表神说的话，
人所讲的说话不是神讲的说话。
是从主后一百五十六年呢？
是从主后一百五十六年。
当时有一个派系，也称作主义。
嗰时有一个派系叫
叫做孟他奴主义，
叫孟他诺主义。
他就进来到罗马这个都会区里面，
他就去到罗马都会区。
他们看到教会变质，
他们见到教会变质，
圣灵停降了，
圣灵停降了，
然后洗礼也变了，
洗礼都变了，
受洗的方式也变了，
受洗的方式变
了。他们就提倡，
他就提倡
要来求灵恩，
要来求灵恩，
说方言，
要讲
医病赶鬼，
医病赶鬼，
因为已经看不到神的同工了，
因为已经看不到神的同工了，
大家都乱讲了，
大家都乱
学术都乱说了，
学术都是乱咁讲嘅。
但是他们后来也没有坚持圣经的道理，
但他们后来都没坚持圣经的道理，
就变成另外一种让人家觉得异端的教派，
所以另外成为一种另外令人家觉得异端的教派，
非常可惜，
非常可惜。
今天我们正式教会，
今天我们正式教会
是神亲自用圣灵建设在东方的，
是神亲自用圣灵建设在东方的，
在我们中国，
在我们的中国
传到台湾，
传到台湾，
在台湾做基地，
从台湾做基地，
台湾又传到世界五大洲，
从台湾传去世界五大洲，
各地方很多我们正式教会，
所以各地方都有很多
被建立起来，
被建立起来，
因为遵守圣经神的话，
因为遵守圣经
神的话，所以我们一直秉持着圣经真理的一个全备，
我们坚持着圣经真理的全备，
用神所赐的圣灵，
用神所赐的
圣灵到处做见证，
到处做见证，
所以看到很多神迹奇事，
所以见到很多的神迹奇事，
这是 感谢主的地方，
呢个系感谢主嘅地方。
所以从这里我们了解，
所以从呢一度我哋了解，
神显现对保罗说，
神显现对保罗话，
奉我的名受洗，
起嚟奉我嘅名受洗，
才能够洗净罪污，
先可以洗净罪污。
有一次在洗礼，
有一次洗礼嘅时候，
有一个人啊，他全身瘫痪不能动，
有一个人佢全身瘫痪唔能够
动。这种遇到这种要洗礼很困难，
遇到呢一种要洗礼，
因为我们通常要求洗礼的人啊，
因为我通常要求
在水里面。你就跪着，像在教会祷告跪下一样。
就跪得好似喺教会里边祷告一样。
胸部，
水喺你嘅胸部。
然后奉耶稣基督的名，你进去水，一秒就上来了，
奉耶稣
入水了。
奉耶稣基督嘅名落去，一秒就上翻嚟。
但是这个瘫痪的人身体直直怎么办？
但呢个瘫痪嘅人身体直，
你不能让他站起来，然后整个身就啪啪，像游泳，有的不会跳水，就整个身这样。
你唔可以打直叫佢咁样拍落水，好似有跳水嗰啲人咁样。
这很难洗嘅，
咁呢个好难洗。
那我们洗了无数次了，
但我哋洗咗无数次。
神真的很奇妙，
神真系好奇妙。
他不能走，
佢唔能够行，
不能站，
唔能够企，
不能跪，
唔能够跪。
对，这个时候我们在洗礼的传道人啊，
呢个时候我哋洗礼嘅传道人，
跟他讲要有信心，
就同佢讲你要有信心，
奉主的名跪下，
奉主嘅名跪低。
那个不能动的身体真的跪了，
那个不能够动的身体真的跪低了。
然后就奉主的名啊，面向下，全身入水，一秒钟就上来。
就奉主耶稣的名，面向下，全身落水，一秒钟就上来。
他是被抬到水中，
他是被抬去水里面的。
那是奇妙的事，
但奇妙的事，
我们受洗奉主的名是要赦罪得赦免，要能够得救，这是我们的第一要务。
我们洗礼是奉主的名要洗去我们的罪，
并不是借着受洗要来病得医治，
并不是借着受洗要令到病得医治。
受洗的目的就是让你罪得赦免，有跟主建立生命的关系。
洗礼就是令到我们罪得赦，同我们同主的
生命有关，将来有得救的盼望，
将来有得救的盼望。
但是很奇妙，
但很奇妙的，
这个生病的人，
一个生病的人
非常有信心，
非常有信心，
从水里上来，
从水入边上嚟，
他就讲话，
佢就讲嘢啦。
不要扶我，
唔使扶我。
我们在旁边看，
我哋喺旁边见到，
有安排人要扶他到岸上啊。
因为有安排人要扶佢到岸上。
我真的不用扶诶，
真系唔使扶。
走路诶，
佢自己行。
他自己也吓一跳，
佢自己都吓咗一跳。
然后在岸上就跳一跳，诶，站起来蹲下，站起来蹲下。
在岸上面跳一跳，哎，起身踎低咁样，
奇妙不奇妙？
系咪好奇妙咧？
不但罪得赦免，
唔单止要罪得
赦免，信心的。对，有这么大的信心，
有咁大嘅信心，
相信耶稣基督是救主，
相信耶稣基督
悔改归信耶稣，
悔改
把过去的宗教背景全部拿掉，
将过去嘅宗教背景
确确实实的到真耶稣教会接受赦罪得救的洗礼啊！
切切实实嘅嚟到真耶稣教会接受赦罪嘅洗礼，
他就这样好起来，
佢就咁样好翻啦，
看得感动流泪啊！
睇到感动，
我们常常在洗礼发生这样的现象，
我哋经常喺洗礼嘅时候见到呢啲嘅现象，
我们非常深切的确信，
我哋非
常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
奉耶稣基督嘅名受洗，
真的是生命的见证，
真系生命嘅见证，
很奇妙，
好奇妙。
他后来就是不再生病了，
他后来就唔再病啦，
就这样走路健康了，
就自己行路健康啦，
真的很奇妙，
真系好奇妙。
你不能用科学的说法来讲，
你唔可以用科学，
你没办法用医学的认识来讲，
你都冇办法用医学嘅方法嚟讲，
怎么治疗都没办法，
点样医佢都冇办法，
整个全身僵硬啊，
全身都僵硬
嘅，而且还有其他病很严重，快死了。
仲有其他嘅病好严重，真系死
啦。但是他非常有心，
但佢非常有心。
奉主的名接受洗礼，
奉主嘅名接受洗礼，
是显出了这个荣耀的见证来。
显出呢个荣耀嘅见证。
保罗，神要拣选他，
神
做一个福音的工人，
做福音嘅
成为神的器皿，
成为神嘅器皿。
他真的是在这方面尽心尽力，
佢真系呢一方面尽心尽力。
奉主的名起来受洗，
奉主嘅名起身受洗，
成为神的工人，
成为
神的儿女，
神嘅儿女，
尽心尽力，
尽心尽力。
所以他后来这样说，
所以后来咁样讲，
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
有公义嘅冠冕为我存留。
我们在这个世界不断追求，
我哋喺呢个世界上不断追求，但你要谂
最大的目的，
最大嘅目的
就是要问自己，
我就要问自己，
主要为我们预备公义的冠冕，为我们存留。
主耶稣要为我哋预备公义嘅
冠冕。人生不管怎么走，
你人生无论点样走，
最后的目的就是要达到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
你最后嘅目标就要达到有公义冠冕为我存留。
其他人世间的什么？
其他人世间嘅乜嘢？
我们去面对解决，
我哋去面对解决。
重大的目标，
但系我哋重大嘅目标就系得救。
起来，
起嚟，
接受主耶稣的名来受洗，
接受主耶稣嘅名受洗。
愿神祝福大家，
愿神祝福大家。
唱诗
294
首，
294首。